有如个小国不遵礼遇，敬赴天津，为薛焕世文之语。十一年1861，普鲁士在上海请立约，薛焕拒之。其使艾林波敬赴天津，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，又入京请法使代请。总署请派仓场侍郎崇伦赴天津办理。是年7月8日，议定条约42款，专条一款，别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10条，另款一条。此约开广州、潮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、知府、天津、牛庄、镇江、九江、汉口、琼州、台湾、淡水15口第6条，彼此均得遣使第2条，普国的派领事，亦可托他国领事代办第4条。光绪六年1880，续约乃定中国亦得派领事赴德，其领事裁判权见第35、38、39款，最惠国条款见第40款，税则定明照通商章程办理第15款、第24款，所附通商章程10款与咸丰八年1858与英法美所定者同。定约之初，普鲁士欲以彼国文字为准，以原英法立也，中国不许。后以法使调停，另备法文一份，如有辩论，原以为证，为法文为欧人所通习也。此约以10年为限。期满德使提出大孤山开港、长江天辟口岸、鄱阳湖行轮，德船入内江内河，德商入内地办货各条，屡役无成。至光绪六年，乃由沈桂芬、景莲与德使巴兰德议定续约10条，章程9条。续约第1款，除宜昌、芜湖、温州、北海前以天开口岸，即大通、安庆、湖口、学、路西口、沙市前已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岸，此系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见后，又允吴淞口停泊上下客商货物。第2款，定明德国欲享最惠国利益，则中国与他国所定章程亦须遵守。第8款，中外官员审办交涉案件，以及商人运洋货入内地、洋商入内地买土货，如何苛征，又中外官员如何往来，一切事宜应归另议，今先定明彼此均匀妥商。此条亦重在第2端。巴兰德原意洋货入内地应征厘金，另以归并抽收，并请总署具照会声明洋货入内地应否免厘，与各国会商定办。总署拒之，巴兰德遂出京。始光绪三年1877五月也，现有李鸿章与商告以如意免厘，必于正子两税外再加若干。巴兰德乃复入京，往复商榷，定为此条实为加税免厘之意所自始。又以土货改造别货，经总署资商李鸿章伯父实意马关条约之张本云。荷兰定约是在同治二年1863。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作文，约凡16款，多与他国同第1款，定设使领第2款，准在已开口岸贸易第3款，内地游历通商第4款，传教第6款，领事裁判第10款，纳税以税则为准，不得与他国不均第15款，最惠另款声明各国税则，借重修年份，贺国以一体办理，不另立年限。丹麦国使拉斯勒福亦作拉斯拉福于同治二年1863来求通商，竟入京，属三口通商大臣董君韩之总署赤城门拦阻，应使威妥马乘西起宾客，请勿拦阻。又原法未得，仆代请之立，谓之代请立约，朝命折回天津，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递照会，乃派侍郎横旗令同崇厚办理。总署奏称是与法使戈士奇任大西洋葡萄牙使为朋友，由戈士奇出面商议相同，应访葡萄牙承揽办理，条约亦照葡萄牙商办，而单使索尼系以英约为蓝本， 横起薄之，令与葡萄牙一律。威妥玛又言，但与英为英亚之国，拉斯勒福又托己代办，条约英仿英，宣定约55款第二、三、四款，规定彼此各得遣使，但是有要务，准赴京会议，与泰西各使臣同一优待。第9款规定设领，第8款规定传教，第10款规定游历通商，第11、12款规定各国通商口岸，均可通事居住，第15、16款规定领事裁判权，第23款规定输税照税则为准，内地税或过卡完纳，或在海关一次完纳，各听其便。如一次完纳，准照续定税则完 25%。 第54为最惠国条款。第51款规定公文等不得称彼国为疑云。西班牙日斯巴尼亚于咸丰8年1858贵粮赴沪役税则时，与葡萄牙先后求通商，贵粮兼拒之。同治3年1864西班牙使马思源丹麦、荷兰利请于3口通商大臣，命候补京唐薛焕会同崇厚办理。英新就是威妥玛、布鲁斯先后来金见崇厚，称奉本国之命，相助为礼。总属一皆英、法、俄、美4使韩称相同。马思遂托病，由驻京各使向总属代请入京立约，又预援丹麦、葡萄牙之力。中国宜粮使仍赴天津填写订约日期，且其托英、法籍到京在未奉谕旨之前，今在既奉谕旨之后，万难允准驳之。马思乃允在京商议，其所开送条款，请增开漳州该国人犯欲寄中国监狱，使臣驻京须载明常住或久住字样，且欲立约后即行驻京。各使分向总署，代为说向威妥玛游历，属照美约第6款订立，嗣后再有别国钦差驻京，方准一体照办。彼仍持久住之意，又求定期限为3年，以便与部使同时进京，又再三辩论，乃肯删去云。西班牙约凡52款，又专条1款，其第2款云：大日斯巴尼亚国，西班牙大君主欲派秉权大臣议员至中国京师，已无不可。而专条规定一约后本应进京居住，唯因为翻译官缺少，议定画押后3年方派使来京。县内仍准每年1次抵京，前此苦尽外使不许入京之举，即己不能为迟矣。第4款定设领有云：所派职员必须日斯巴尼亚国真正职官，不得派商人做领事官，一面又兼贸易。若系小口，贸易不多，可暂令别国真正领事官料理，仍不得托商人代办。此则咸丰8年1858贵粮在沪，赵惠英、法是即以视为盐源。赵惠云：各国领事皆系商人，本是无权管束，且己亦走私作弊，岂为不能服众？凡使重商效尤，本大臣等商议，如各国预设领事，必须特放一员，方准管事，不得以商人充领事，知有名无实，而至此始见诸条约者也。第10款定明准华民至日属各处成贡。第47款定明中国商船，不论多寡，均准前往小吕宋地方贸易，必按最好之国一律相待。日斯巴尼亚国嗣后有何优待别国商人之处，应照最优之国以待中国商人，用昭平允，亦为前此条约所无。此外各条均与各国略同。第5条规定通商，第6条规定传教，第21、24条规定纳税，第12、13、14条规定领事裁判权，第50条为最惠条款。比利时商船出长至月后9绝，道光纪年法人为请通商，未得许。同治2年1863起使包礼事至上海，薛焕奏言得以不遵礼遇，竟赴天津，若在严拒，必至效尤，当令在沪合议，许之。焕与议定而未互换。 四年1865，彼时金被至天津，叶崇厚以前约未将通商章程续名请在意，命侍郎董勋赴金订约47款，规定使臣有要务得入京第2款，税则照所附章程与他国同办理第30款，余亦与他国略同第7款规定设领。第10、11款规定游历通商及通商口岸。第15款规定传教。第16、19、20款规定领事裁判权。意大利于同治5年1866遣使阿尔明雍来京，由法翻译官李梅代请一约，并经阿尔明雍召会三口大臣崇厚，由崇厚奏文，派谭廷相会同崇厚办理，定约55款。使臣或常行居住，或随时往来，定名总后本国谕旨遵行第3款。领事不得用商人，别以召会申明。第21款云，将来中国欲有与别国用兵，出敌国布告堵口，不能前进外，中国不为禁阻一国贸易，给予用兵之国交易，凡一国船从中国口驶往敌国口，所有出口进口各样货物并无妨碍，如常贸易无益，为他约所无。第54条为最惠国条款，有云：各国如有与大清国有利益之事，与一国民人无碍，一国亦出力行办，以昭慕意，以略有相互之意。云：与与他国略同第2款定遣使，第7款定设领，第8款定传教，第9款定内地游历通商，第11款定通商口岸，第15、16、17款定领事裁判权，第24款定税则，照通商章程办理，所附通商章程亦与他国同。第26款定条约未满期，列国亦改税则，则一国亦更改。云：奥斯马加移为奥地利边者于同治8年1869，遣使毕慈来京，由英使阿里士代请，毕慈亦召会崇厚，派户部尚书董军会同崇厚办理，定约45款。此约所议者，无传教之条。又奥斯马加商人运货赴各处贸易，单照等件，照各国章程，由各官监督发给，其不携货物。专为游历者，执照由领事馆发给，地方官盖印第11款。第43款为最惠国条款，有云：中国商民如赴澳国贸易，应与澳国最优待之国商民一律。十个约中最具互惠之意者，也第2款定遣使，或驻京，或随时往来，各听其便。第6款定设领，不得用商人兼充一节，一别以召会申明。第8款定通商口岸。第9款定税则，照所附章程办理，附章亦与各国同，又定位置修约年限，而税则有增减，各国一律通行，澳亦遵守。第38、39、40款定领事裁判权。自咸丰戊午庚申之后，各国来求通商，中国已不复能拒，其中略有顿挫者，为秘鲁与葡萄牙。秘鲁以华公事，葡以澳门借物也。欧美制招华人出洋也，商伯皆在澳门，因旧设招工公所。其出须之者若误，后闻亡者被虐，多死亡，乃稍稍沾顾。外人则重其目，奸民因以为利，谋诱价买，无所不至，而所谓犯诸宰之事起焉。同治5年1866，总署与英发使议定招工出洋章程22条，定名澳门不得招工。8年1869，申明前章，召会各使，英法二使均复称此项章程在彼未曾允认。然11年1872，英领事在越设招工公所，越省大力职5年1866，章程为难，彼乃必歇，盖公理主权所在，终有所不能为也。华工出洋者，是以往秘鲁、古巴、旧金山3处为多。同治8年10年1869、1871，驻京为时2次代替秘鲁华工工丙陈诉被虐情状。12年1873，密使格尔西耶来请立约， 位置每公使先为代请，总署召会各使，言毕毕鲁先将所招华工全数送回，并声明不准招工，方能商议立约。几格尔西耶至今，北洋大臣李鸿章与之交涉，格尔西耶言实无虐待情事，并言华工在彼亦有身家，断难送回，亦不协，遂停顿。13年1874三月，格尔西耶复来，派李鸿章为全权，欲令将虐待华工之事先行辩论明晰，订立专条，再议通商条约。5月先立专条，定明中国派员查查在密华民情形，密国以全力相助。华工合同已满，愿归国者，如合同定明雇主应资送回国，密国当严催雇主照办，如未定明者，由密国送回。合同年限未满而被虐者，由查办华员开单召回密国，雇主不成，由地方官训断，不服上告者，密国应派大员复查。绚丽条约19款，初议约时，格尔西耶拟送51款，李鸿章不受，贬你20款。